前的那个袖子都这么长，我用袖子擦汗已经可以了，用不着那个香罗帕了，我用不着了，我连扇子也不用，我捏啊的金喝水啊，就是以前农业社会它表达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种出发心。所以以前的坚贞，老实讲，就历史看起来，如果到了阿弥陀佛那里去，阿弥说这男跟女都很艰辛的成就着过去人类的历史的话，对女性必须要特别加三分，因为女性吃了很多的苦，有很多啊，在过去里头女性比较不平等的地方，但是女性很伟大，她们的韧性在过去里头表现的光辉，是这个历史传承上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男性社会发展到最后，现在慢慢在接近往女性社会在走，对女性必须要予以肯定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以前这个婚姻的时候的出发心是这样出发心的，然后上了轿子下来的时候，要什么？要拿橘子给新娘摸一摸，要里面有桂圆，都是圆的，意思我要进你们家就是圆滚滚的，圆融的意思，要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这个圆的水果啊，圆的做的这个金柑都是属于圆的东西，然后媒人一定会叮咛这个新娘子，你要小心，进了这个家门，你要进去的时候，脚绝对不可以踩门槛，别再吹打火钉，不可以踩，不是说你踩了火钉就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只是它是一个礼仪，告诉你你不能踩。为什么不能踩？意思就是让你顺利的进入这个家，不会在门里头有瓜葛，进入叫真正的入门，顺利的入门，跟这个家圆融的相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出发心。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当我有一次我给学校的老师啊讲这种婚姻的礼俗哈，或者是平常民间的一些礼俗，做寿的礼俗哈，或者是这个丧事的礼俗，我讲这东西的时候，他们听了，特别在讲婚姻的时候听了，每一个人听的眼睛都亮的，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怎么跟我讲说，老师，我实在很想再来办一次我们的婚礼，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要跟我先生再来办一次。我说好，非常好，你可以再办一次，而且要把这个道理弄得很清楚，再办一次，实在真好。有的人先跟我讲说，我现在知道，我结婚我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我很清楚。还更有趣，有人跟我讲说，他说，哎呀，我以前结婚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无聊啊，整天一直到晚上为止哈，好无聊啊，繁繁琐琐的，不晓得在干什么。但是今天听你讲完了以后，我发觉不会，这里面意思这么丰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人教我们呢？所以好的东西都没给你去啊。有时候某些传统的东西，它原来的意还是很宝贵的，一意不一语啊。我们四意里头啊也是一样，那些东西是叫出发心的，所以人的出发心啊，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讲到这种出发心哈，就是你注意啊，佛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先有一个出发心，就是你面对你的人生，你要先有一个准备，人生就是苦的。那么苦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先行哎，人生本来都叫你解扣啊，你就不会抱怨，你比较不会抱怨，那么你就不会有很多的烦恼，那你去解决事情的力量就会增加，你反而比较能够克服那些苦。那每一个克服苦，你就会累积经验，每一个克服苦就会启发你的智慧，每一次克服你的苦，你就可以从一次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所以你越能够去克苦的人，那这个人他的福报也就越大，越懂得克苦的这个心，他的功德也就越圆满。就是为什么佛要说三苦的原因呢？第一个是行苦啊，你的人生就是在面对的这个苦，它行苦啊，行动的行呢、啊，你就是要注意这个苦啊，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是苦啊，所以他告诉你行苦。第二个呢，说如果你不行苦的话， 你不愿意努力，你没有这个出发心去面对这个苦的时候，那这个苦就会变成第二个苦，那叫坏苦。你的心智开始破坏，你的智慧开始有障碍，你的福报也开始会减少，那叫坏苦。可是坏苦还不知道觉悟的时候，那就会变成苦苦了。什么叫苦苦？都靠靠靠的西啊，就其他没的西啊。所以我们的出发心不是不可以发说啊，最好是不要受苦，这不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跟小孩子祈福说，我希望小孩子没有苦，那这个启发是不对。应该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这个婴儿将来，他能真正的啊去面对他生活上的各种苦，克服这些苦，让他的福慧增长，这才是正确的，这才是这个出发心才是正确的。教育子女的出发心也是这样才是正确的。你保护的太过的时候，这个出发心一样是错的，都是一样。所以佛呢，他跟我们讲，他是有常必有无常，有贫必有富，有和啊，那当然就必有离，有强健呢，就必然会有死亡。你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无常的自然现象。当你心里有所准备的时候，你面对的生离死别的事情也就不会到了你完全看不出各种的道理的时候了。这是佛说的，佛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记得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有一次梵志啊，因为他的爱女死亡了，他就哭啊，哭得非常惨，连眼睛都看不见了。他终于后来来到了佛进面前，请求佛给他开示。佛给他的开示就是这样：有常必有无常，有贫必有富，有和必有离，有强健必有死亡，又有病死啊，不是死亡，有强健就有病死。所以这种事情，你要把它用一种自然来看它，你要有这种基本的出发心才可以。所以这样看来，出发心菩萨的意思不是说我刚开始去拜佛的时候想的叫出发心，而是必须有一个正念，这个正念必须要听得清楚啊，被真正自己打开来，那么这个出发心它的功德就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在杂俄含第二十八，我们接下去给各位谈杂俄含第二十九的部分。佛在舍卫国也是在奇数集孤独园啊，他呢怎么讲呢？那么他说哈，这个他跪弟子讲，他说有五法啊，有五种，有五种法，有五法可以饶益哈。啊，可以饶益哈众生修持啊，安那波那，我们以前讲过安那波那的啊，安那波那，我们讲过的，那就是指数息禅定啊。我们讲做这禅定就是安那波那，透过数息进入禅定就是安那波那。那么你看他说有五种啊，有五法，有五种法门，他能够哈饶益哈我们修持。啊，真正对我们哈 啊有帮助啊，有帮助啊，来修我们心的安定，是哪五法呢？你看，我把这五法念给各位听，这它我认为它很重要，它跟你的心调和，你的情绪调和，你的心境非常有关系哈。第一个哈，要持境界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啊，以后的话说明的，我用白话跟你讲就好了。所谓持境界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一定要一个清净没有障碍的生活规范。境界的意思，并不是我什么东西都清清净净。你这样解释的时候，你把握不了它的意思。清境界的意思是没有障碍的，让我的人生没有障碍。让我的人生啊没有种种的业障，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规范，就叫做业障，就是行为规 行为上的一些障碍。所以第一件事情持境界，就是说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心能够清净下来，没有障碍，但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啊自律的行为，自己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各位，无论如何，你对你的小孩子，对你自己，都必须要懂得有一份自己约束自己的自律，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我最近啊看到现在在国民小学的小孩子，跟五六年前我看在现在在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孩子，就是现在在国高中的这一群在国民小学的时候啊低年级的时候，跟现在低年级的学生是差别是很大的。我最近在注意观察现在在国民小学里的一二年级的小孩子的行为，我注意他的差别很大。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他们现在比较活泼；但说的坏听一点，不是不好听一点的话，是现在的小孩子他的基本生活上啊没有章法。我们父母亲不太教小孩子哈，他应该有的基本规矩都没有教。所以你看到啊，你注意看别人家带了小孩子到你的家里来，把你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当然免不了有时候不能弄，但是他特别厉害，随便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把你抓起来。问题在哪里？问题是父母亲没有约束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希望把小孩子的思想都约束住了，但是基本的一些生活的规范啊，到了国民小学，进国民小学了，基本的吃东西的规范要有，穿衣的规范要有，到人家家里去礼貌的规范要有啊，讲话的时候起码简单的啊一点表示谢谢，这个规范要有。可是我们发现这些小孩子家里家弄不没有。而且还有一个更有趣更值得担忧的事情，不是有趣，一点都不有趣，是什么呢？是这些小孩子动不动就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武士啊，然后就打起来了。我真担心这些小孩子基本生活规范又没有约束，然后要提供却这么多的打打杀杀的东西给小孩子，这样小孩子也不太符合我们的出发心吧。啊，当然这个持境界这个部分，基本生活规范这个部分就有问题，我看来是很有问题的。未来这些人张牙舞爪的状况会慢慢的会严重起来。我对我们的教育是以目前教改的情形，我是没有抱着什么乐观的态度啊。我觉得我们似乎有点走错啊。我们原来的并不好，但是我们跨这一步不是跨得很好，不是很稳扎稳打，看起来不是啊。因为这个社会变迁太大，而我们在回应这个变迁的当中，看起来很准确。第一个是持境界，他讲的是像威仪行处哈，都必须要具足。也就是说，一个人起码的一个应该有的待人接物或者生活中的基本规范，待起居这些东西基本的一本纪律必须要有，这是第一个。第二，少欲。他所谓的少欲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欲呢，你要注意，人的欲望如果太多的时候反而不能做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人的欲望越多的时候，很高的时候，高到他自己都承载不住的时候，也就是报复水准太高了，眼高手低，他做不了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通常欲望都被点燃得很高， 欲被挑得很高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事情，欲挑高了就很危险。我们来看看这个科学的这个时代的变化啊，你看前些日子我们用这个一些推估的数据来看，以目前的这样子的教育结构，我们跟美国的教育结构很接近啊。那么美国目前他们在今年所做的一些推估的数据来看，就是公元2000年这一段时间，今年学有专门的能力的这些人啊，也就是说受过好的，具有真正的受过好的教育，有好的能力的人，这前面的20%，他会占据他的生产的产值，是目前是占50%。可是到了公元2020年，再过20年的时候，这个推估，现在的推估都到公元2020年，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前面这20%的人的产值呢，会超过60%，甚至于会往70%的方向走。可是他提起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是，后面的20%的人，他的总生产值只有2%，也就是他们只能赚2%的钱。这个总，你们的生产的总值只是2%，那你可以了解后面这20%的人是不适应，才会不适应这个快速社会变迁，在这个资讯社会里头，整个生产线不断在变动，他必须学得很快的人才跟得上去嘛，就是后面这些人是跟不上去的。这一个跟不上去的这些人，你认为他没有工作是为什么吗？我认为没有什么道理。那他为什么只赚2%？就是因为他不想做。所以怎么说他会不想做呢？在30年前的时候，大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啊，我们30年前没有那种现象，我们比这个还更高。蓝领阶级大概占65%左右，蓝领，我们在30年前，我们啊把农业人口跟蓝领阶级的通通放在里头的话，可能有90%以上。可是30年后的今天，蓝领阶级的人只剩下12%，只剩下12%。那换句话说，需要蓝领的这样工作的人只有12%，那其余的人干什么？所以美国紧张啊，我这个社会这样的进步再下去20年以后，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东西，必须要现在要提出应对策才可以啊，不可以到时候再来出问题啊。所以他的教育在紧张，他的培植人在紧张。那好，这些人，你说就前面的这个20%占了这么多，那到底蓝领的人又只剩下12%，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有80%几的都是属于服务的行业，这里面当然很多各种不同啊，服务行业，金融服务的行业，旅游服务的行业，娱乐服务的行业，医疗服务的行业，有更多的这一类的行业必须要去做。但是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那一些服务的行业的经营方式，也就是说它的生态并不是现在这个生态。第一个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够得上那个服务行业，第二个，如果那个行业里头需要有一些比较低层的工作的人的时候，这些人把欲望抬得这么高，他愿意不愿意去做那个？这就是未来我们会发生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讲说，佛所提到的一个少欲的意思呢，他是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把自己的欲望提高得太高。所以过去我们解释过两个欲，一个是底下有心的欲，一个是底下无心的欲。如果是底下无心的那个欲，我们那个是啊，是这个欲勤心观，事如意足， 是从欲开始的。你如果想人生过得如意，生活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有欲，那个是目标，那是要有欲。可是如果底下打一个新的那个欲呢，那是你欲望越多，越想占有的那个欲，如果你越多，那那个欲就会出问题。但是我们要的是这个欲，而不是心里面多了一些新的欲。那么看第三个，他说饮食要知量啊，多少要得中，要适中饮食哈，适量适中，这对现代人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吃太多了再来减肥嘛，是不是？总是自己要适量适中啊，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不适合什么饮食。他这里提出来，第三，他说不着睡眠。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灯，所以呢，很多人呢晚上哈睡得早睡啊，又晚起啊，在家里睡懒觉。所以他告诉你，你不要执着在睡眠里头。但是在现在，你要看清楚，现在如果佛还在的话，佛会告诉你适当的睡眠。现在啊，睡眠睡得太晚了，家家户户都那么晚。我也老实跟你讲，我们也一样都受影响，所以太晚，所以我常常要叮咛，所以你们不要弄得太晚。但是偶一为之没关系，短时间偶一没关系，长期这样下去，我看现代人精神生活上的不幸就从这里来嘛，是不是？是先从这个睡眠上的一些习惯开始破坏，你其他的东西才跟着破坏嘛。啊，其实人本来有很大的弹性的，适应力很强的，但是我们常常那长期的在一个啊犯规的情况之下，那佛提出来关于睡眠的问题，本来不着睡眠，意思是说你不应该睡太久，但现在佛改口了，我替他做解释，你不能睡得太少，睡得太少的话，会产生很多精神上的、心理上的一些困扰出来。问题会出来的，你要注意的问题。那么第五个是这个要自己有空闲的休息，有空闲休息，离诸困扰，自己要有时间能够让自己空闲下来。这对现代人来讲也是很重要。你以前的农业社会没有人哈，很少人说做这个工作的这个压力像现在这么大，现在工作压力大，所以时间又被很多东西占满了。没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去找休闲，怎么找休闲？找娱乐。什么是娱乐？打电玩打到很晚才回家才睡觉，或者是在外头啊跳这个跳舞哈，玩乐到很晚才回家，这些东西呢，它就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使自己空闲的时间。没有那个空闲的时间，心就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就感受不到安静的满足。既然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那这些人就要不断的再去追求更多的东西来填补自己，那就会陷入恶鬼了，就会陷入恶鬼道了。所以他提这五个啊。我想各位，这五个呢是奠基一个人能不能哈出席入席，也就是安波啊，就是所谓禅定啊，坐禅的基本的这五个因素。你心能够调整得好，你要想坐禅坐得好，那请注意他提出的这五个条件你要守一守。第一个，生活必须有规范才可以。第二个，要有合理的报复水准才可以。第三个，要适当的饮食才可以。第四个，适当的睡眠。现代人应该讲说，你的睡眠不能太少。第五，要留出一点，给自己一点空闲的时间，让自己可以冷静下来。也只有那个空闲的时间，你才有可能真正去做静坐，才能够让自己心真正安宁下来。佛怎么说呢？他修啊，安波殿成，如果修啊，这个属习出席 啊，入安定的这个修安波恋者啊，得身止喜，就可以得到身体的调养。止是安止，喜就是休息，就得身，身体就可以止喜，得心止喜，你的心也可以得到啊安止，你也可以得到休息。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觉有观，那时候你的觉察性就会好起来，你的观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即灭存异，你的心就没有障碍，没有这些困扰，你就会啊这个很纯净啊，很专一。这是佛在这一章里头他告诉我们的，修安波恋者啊，得身止喜，得心止喜，有觉有观啊，那么即灭存一。这是佛还有一段很重要啊啊，他进入了安波波作禅以后，弟子问说法哈，念安波，安波这两个字是安佛安波，念安那波那，让我的心念能够止息在安那波那里头。佛的回答，教数息法门，教静坐法门，他的教法是这样，我把这个文字念给各位听。入息时念入息如实之，对啊，入息时，什么叫入息？就是你吸气的时候，你那个息哈、啊、进到你鼻口进来的时候，入息时，入息的时候，入息时念入息如实之，你的进来，然后经过你的气管。出息时之，这个气是从入息时若短，一切深觉入的呼吸短。尤其是刚开始坐下来，你要你打坐的时候会有两三次深呼吸，你要清清楚楚的去觉察你是长长细细的呼吸啊，又长又细的出气。所以他说若长若短啊，不管你是深呼吸或者是普通短的呼吸，你一切深觉入息念如实之，包括你在呼吸的时候，你一切的身体啊的感觉，你在吸气吸长深呼吸或者是普通的呼吸，你的身体要去，你的身体跟它的对应，你的注意力都是清清楚楚的，完全能够了解它。这叫做若长若短，一切深觉入息念如实之。然后若长若短，一切深觉出息念如实之，你在出息的时候你也要很清楚的如实之啊。你看啊，第一个是他讲入息的时候，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的念你的息进来了，你在呼气的时候你要清清楚楚的啊，你的心念很清楚的一直照顾着这个气是出来的啊。若长若短，长呼吸的时候或者是短呼吸的时候，长呼吸的时候短呼吸，你的身体跟它的互动你也必须很清楚的觉察它。不管是长呼吸或者是短呼吸啊，你吸气的时候跟出去的时候你都要如实之啊。然后身形休息，你有时候你坐禅开静休息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要怎么样入息念如实之。你休息，你现在不坐开静坐在那里，你还是要很清楚的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里头啊，在吸气里头如实之，在吐气里头如实之。也就是说，为什么叫安那波那？安那波那之所以为数息的原因跟随息的原因，就是因为把你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呼吸之间的时候，那你慢慢的你的心念会完全的镇定下来。那这个是他讲佛所教的安波法门。其实这个安波法门你再去对照说这个隋朝啊，智者大师他在写那个禅波罗蜜的时候，在谈到这个数息观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一样，他是从这里抄出来的，完全照佛的当时所教的东西列出来的。所以他不是随隋朝智者大师自己 我认为应该这样，不是，是它是融合了佛经里头的这些技巧告诉你的，所以那是熟悉的法门。以后它发展成属随止观环境，其实它是从这个早期佛教的时候佛所教的这些很具体的一些法门，它把它融汇，把它抽出来的，变成说坐禅的波罗蜜是从那里来的。那好，我们今天讲两个东西，一个是出发心的问题，一个是安那波那的问题。而这个安那波那呢，一定要从调身开始，是不是？你一定生活里头一定要有一个你生活应该有的基本的规范。这些规范，那不只是包括吃的啊、睡的、心理的啊、报复水准的啊，那么这个同时呢，还兼及到你自己内心里头啊，要保持那一份啊，这个平衡才可以的。那么你把心调和，你把基本的东西调整好了，回来你坐下来，你去注意用你的呼吸，那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好处。如果你早上去慢跑，你也用这种方式跑，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吸一口气跑四步，吐一口气跑四步，很清楚的觉察的灌注在这一件事情上。再喘一点的时候，你就吸一口气改成三步，那吐一口气两步，吐一口气也三步，然后再喘一点的时候，就把它改成吸一口气跑两步，吐一口气跑两步。但是我不希望你把它变成吸一口气一步，吐一口气一步，那你就乱七八糟了。你真的很喘的时候，你就这样跑，你最后你会集中在呼吸里头，忘掉了你可以跑很久，所以你跑20分钟、30分钟，你也不会累，因为你是在行禅中啊入定，而这个时候你的身心会觉得畅快。我教过好多人这么做，他们真这么做的人都会体会到各种啊他的这个傻妹是什么东西，就可以玩味这种事情。我常做的，我做得很久，甚至于我在爬山的时候，我也会采取用这种方式爬山，比较陡的我一样这样爬上去，所以就会你会觉得这个路爬起来啊，那个阶梯爬起来，你会觉得啊井然有序，而且会忘我。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古人要这么讲说，我连除一下都没有，我怎么会累呢？你到最后你也会感受到说，我觉得还没有什么跑，我已经跑30分钟了。但是就是这30分钟你入定了啊，30分钟你的内心里头也得到完整的调整。所以安波的这个法门不竟然都只有坐着，跑也是，所以行住坐卧都是。你晚上卧着时候睡觉，你试试看，也是用呼吸。你不要只是一吸一呼，不是，你吸起来的时候，你一吸起来的时候，你数四。好，那既然数四，为什么不叫阿弥陀佛呢？男子好，你试试看，练到你最后止了，然后你也睡着了。那很好啊，睡了以后就睡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不必拍手。